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成明。
嗯，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有一点点沉重。最近呢我们几位主持人呢接连听到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看到的网络视频上这些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的伤亡，给家庭带来极大的变故。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聊一聊人生的苦难。安好呢先分享是我认识的弟兄他们家里的重大的变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弟兄呢清早开着卡车去公司上班，他本身的工作性质呢就是开卡车运输的。然后这一天早上呢下着暴雨，下得非常大也非常急，弟兄开着卡车转弯要上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操作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控制好翻车了，结果弟兄当场就窒息而亡，离开了人世间。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变故，家庭的姊妹包括三个孩子谁也没有想到丈夫父亲会突然的离世。然后事情发生之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及时的到家里去看望姊妹，跟这个家庭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当时姊妹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崩溃，姊妹就歇斯底里的哭诉，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的家庭后续该怎么办呢？他说平时都是弟兄在打理家里的主要事务，家里的经济供给啊，家里大的这个计划的安排啊，他说都是弟兄在处理。他说我就是在家里负责料理家务来照顾三个孩子，他说他一走我怎么办呢？啊，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姊妹还说本来这个主日是父亲节，我还跟我家的弟兄说你回来吧，孩子们已经为你准备了父亲节的礼物。他说没想到他就这么突然离开了我们，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然后陪伴他这些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能做点什么，大家也只能是抱着他，先让他把心里最伤痛的情绪先抒发出来，现在就是跟着他一起哭泣。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陪伴他一定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因为现在只是这个事情刚刚发生，姊妹正处在一个接受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后续他重整生活情绪再反复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三个孩子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这些陪伴的弟兄姐妹又能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呢？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聊一聊我们如何来陪伴发生极大苦难的这样的家庭，怎么陪伴这样的弟兄和姐妹。
嗯，真的是挺悲伤的一个事件啊，而且是突发的。嗯，姊妹陷入整个情绪的崩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换了任何人也是一个非常突发的一个大事件啊。怎么陪伴呢？我觉得就是陪着就好，实在是极大的悲伤是说不出来的。嗯，陪他哭，陪他平稳的先把最混乱的这几天度过去，一定有太多太多的应急的事情需要他去面对，很多话可能都不用说，道理他都知道，安慰的话也在这种时候显得没有太大的功效，就是与哀伤的人同哭吧，就是陪他哭，他要是能哭出来会好一点，陪他做一些具体能做的事情，照料孩子， 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葬礼，都是一些非常具象的事件。我想周边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忙分担这些具体的事情去处理，但是在情绪上可能就是要多听他说一说。他的问题是关于苦难的大问题，除了神亲自给他答案，我不认为人可以给出一个好的答案。
嗯，
确实是难的，非常难的时候。
嗯，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都是在意料之外，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去安慰。确实是要有神那种爱才可以安慰。我们世人的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安慰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帮不上多少。我们自己求神祷告，给我们有安慰的心，给我们有陪伴的心，
嗯，
给我们有耐心听他倾诉，来认可，尝试着去同理他的感受。那我能想到的就是，以前我也生大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我的，做得非常的好。我后来也参加过做关怀的话，我发现很难，就是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包括牧师传道人都是比较困难，一个人去单独的去倾听哈，我们人都是比较软弱的，一个人去听完了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都会被带动哈。以前我听到牧师单独跟我说的时候，牧师就经常听这些弟兄姊妹的家里边的这些情况啊，或者发生各类的事情，他自己都觉得听完之后他的情绪会受很大的影响，很久他才恢复的过来。因为我们都是人哈，其实非常可以理解。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团队的工作。
嗯，
一般去探访都是在两个或两个人以上一起去，大家可以互相支持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陪伴这位伤痛的姊妹。而且我们要准备好，不是像我们上班一样的要讲究效率，赶快解决，急不得的。这个你就要想好了，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服侍。
嗯，
需要有对这家人比较熟悉的，比如他们小组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轮流去照顾他们，去关怀他们，比如说是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啊，
嗯，
然后呢孩子小的话帮他们照顾一下孩子，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啊，看他们在生活里边有什么需要，一起来帮助他，这样子可以持久。特别像刚才安好形容的这种情况哈，哇，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怎么也要个一两年的时间让他慢慢能够走出来。但是有些人说过一些做法哈，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同不同意，他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同理或者是去理解安慰对方，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情绪全部被带进去，保持我们的理智和理性，可以长期的来帮助他。你这个怎么看？有些人是赞成，就是说我们需要帮他，但是不要情绪被带进去太多。
嗯，刚才陈敏兄说到了好多如何来帮助这样的家庭，或者是陪伴极度困境中的弟兄和姐妹。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被提醒的。首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所有教会的肢体，我们是一个团队来帮助这样的家庭或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更加凸显了我们教会肢体之间的相爱。因为有一个肢体受伤害、受损伤，所有的肢体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大家一起来帮助这样的家庭，我觉得这就是神设立教会彼此相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我觉得陈敏兄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的关怀一定是一个持久的陪伴关怀的过程，一定不是短期的。因为这个家庭后续面临的问题，可能这个姊妹都不能够完全承担，或者说即使她能够承担起来，可能也需要等孩子一点点的长大。那在整个长期的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持续的来陪伴他们，无论是陪伴他处理 当前弟兄后续的这个事情，还是他重整生活，甚至有可能他过了一段时间情绪稳定之后，一想到之前自己先生离世的时候，他还会重新的再陷入混乱，再陷入悲伤，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长期的关怀。还有呢，我觉得一点陈敏雄提醒的也是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去关怀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自己的情绪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陈敏雄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同情连续这个家庭这个姐妹，圣经也告诉我们与哀伤的人同哀伤，与他们共情，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当我们安慰完这个家庭这个姊妹回到家里之后，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慰和疗伤，因为我们陪伴这样家庭的时候，坦白来讲，没有一个人不可能不沉浸在这个悲伤的氛围中，因为这是我们的肢体啊。看着这个家庭，看着这个姊妹，看着孩子们受伤，我们心里一定会跟着伤心和难过的。但是当我们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亲自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被神所平复所医治，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一个平静安稳的情绪，下一次才能够更好的去关怀这个家庭。所以说程敏兄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代表说我们不尽情义，这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怀我们也要得修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嗯，
向我们所怀的一念，是赐平安的一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这种大的苦难突然间临到的时候，真的是考验整个教会大家庭彼此相爱有多么连结的紧密。肢体之所以被比喻成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比方。如果我自己的身体任何一个就是小拇指受了伤，我的心也会跟着疼的。那如果众弟兄姊妹真的是肢体相连，一定会心里会跟着疼的。我想面对这样有情绪的姊妹，如果是我现在听着我悲伤的情绪都会被搅动起来。如果是姊妹去关怀姊妹，很容易就一起陷入悲伤了。所以程敏兄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但是在你们说的时候，我有在想，如果是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呢？然后顺着这个思路想，其实耶稣当年要离世上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对于当时的跟他很亲密的，最起码他同吃同住的那些门徒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耶稣几次三番跟他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不把你们撇下，跟他们说我会差圣灵保惠师来，你们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圣灵保惠师也会住在你们里面。他为什么一直在不断地强调，我虽然离开，我与你们同在，圣灵保惠师住在你们心里，又在你们众人之间运行，我从来不会离开我的教会，教会像他的新娘一样，他是和他们同在的。 其实耶稣同在这个真理啊，好想再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
在这么大悲伤的时候，耶稣他在吗？我们可能去陪伴这样悲伤的姊妹，我们可能说不出话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陪伴中，在与他一起哭的时候，在我们爱他具体帮助他做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感一个圣灵，我们知道圣灵在，耶稣基督在，我想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去陪伴这个姊妹的，我们是有耶稣和我们同在去陪伴的时候，自然而然耶稣会帮助我们，该哭的时候陪他一起哭，该陪他一起理智的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序的帮助他理智的处理好该处理的事情，耶稣的爱就会透过我们肢体的关怀，真实的让这个家庭经历到，即或这个姊妹她接受了非常多的帮助和关怀陪伴，但夜深人静她一定是独自一个人的。
嗯，
那个时候她若能够早一点明白，即或是她最难最难的时候，她失去了丈夫，陷入了生活的混乱，但耶稣是在的，耶稣是透过了方方面面各样的环境，在她最苦的时候告诉她，别担心，我还是在你身边的。如果这个姊妹她能够在陪伴她照顾她的这个过程中更深的经历了耶稣的同在，那我深深相信耶稣的这双大手会托住他和他的家的。
嗯，一定要有圣灵，把圣灵带到这个家庭，特别是关怀的时候哈，就是我们需要提醒圣灵是在我们旁边随时的帮助，圣灵是保惠师，是我们的帮助。
是的，
同时我们自己关怀的人，我们也需要有圣灵的给我们有力量和智慧，如何去陪伴这些受伤的人，受伤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
对，就是当我们去陪伴这样的家庭，陪伴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知道都非常非常难。从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及时有效的，甚至是给不出任何的合适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圣灵来助我们随时帮助的。圣经都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都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的意念没成型的时候，圣灵都知道怎么为我们去代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陪伴这样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怀着一颗谦卑顺服依靠圣灵的心，我们去之前我们就要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怎样陪伴姊妹度过最艰难的时候。到了姊妹家也一样，也不断的祷告。可能在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有效措施陪伴方式的时候，圣灵他也一定会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在陪伴的过程中，圣灵就会亲自带领我们了，也有可能在陪伴姊妹倾听姊妹的过程中，也会引领我们如何更好的用什么言语来安慰他，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他。所以说我们都得要靠着神来帮助姊妹，来帮助这个家庭度过最艰难的时候。
嗯，
是啊，有时候听到这种突发的很悲伤的事情，心里也会跟着难过。我就在想啊，其实圣经不止一处，有很多处都在告诉我们，凡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奉他的名愿意与神和好，就是让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又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脱离黑暗，就成了永生神国度的儿女啊！天父，我们能够称阿爸父，他其实意味着他是我们的父亲一般啊。若是一个女儿出现了生命中这么大悲伤的事情，他肉身的父亲一定会非常跟着难过的。那这么慈爱的天父，他的心能会无动于衷吗？他一定是跟着我们一起悲伤的呀。所以我想，虽然可能我也没有答案，如果是我去陪这个姊妹的时候，可能我大概率会去听他说，他要是不说话的时候，我 我可能会抱抱他，用肢体语言代替我的语言，但是我的心里，我的灵里，其实我是知道的，天父一定在流眼泪。他知道这么悲伤的事情会带来多少生命中这个姊妹的难过混乱，可能会很久很久，他甚至于可能会失眠，会面对儿女的时候无助焦虑，许许多多的负面情绪都会接踵而来的。所以如果是我去面对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但我想我会愿意去听听，如果他也不说话，那我们两个就安安静静的，就抱抱他，陪他度过最难最难的日子。即或我们两个都不说话，即或他可能太过悲伤了，有很多的疑问，也听不见神跟他说话的声音，但即使那样，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哪怕是我默默的在祷告，神都与我们两个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可以去常常陪陪他，哪怕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神都会用他的慈爱来医治这个姊妹的。
我以前记得我生病的时候，我在医院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听音乐是听光碟的，然后有个播放器，我实在是又疼痛又在孤独的时候，就在我的这个房间里一直放了音乐啊，还有一些讲道。那当然现在可能手机里面就可以做了，会推荐一些歌啊，然后读一段经文，读一段这个诗篇，不用讲道理，就是读一下，然后呢赞美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办法。那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回到有圣灵，求圣灵的帮助，特别在祷告当中我们呼求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去安慰，但是圣灵的安慰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笨口拙舌，不知道说什么好，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亲自的和这位姊妹说话，有很好的安慰。
是的，就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陪伴的心，其实神就会在这个中间做他奇妙的工作。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亲自的来陪伴这样困境家庭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别忘了，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托住这个家庭，因为安慰人心的，能使人走出困境的，还是我们的神。
其实到最后呢，我有一个叮嘱吧，因为这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其实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三个朋友做了什么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苦难中的人他的大苦，其实我们再愿意用爱心去帮助的时候都是很有限的。我只是曾经听过一个姊妹，她跟我描述她的丈夫是突然病故的，也是非常快得了癌症过世的。在她丈夫过世之后，她周边就算跟她最亲的闺蜜来陪伴她的时候，都像我一样犯过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很想快点让她接受这个事实，快点重整生活。就是我们是爱她，越亲近她的人越担心她，就越想帮她。但是这种急切的心可以理解，可是其实在她最初陷入混乱的时候，她需要慢慢的出来。我最后的分享就是，曾经我犯过错误，因为我太爱这个人，我就好想帮他。可是后面这个曾经经历过的姊妹告诉过我，她说差不多从她陷入混乱到接受她丈夫已经离开她这个事实，整整6个月。6个月期间，她理智是接受，她情绪接受不了。但是这6个月期间，连她最亲的爸爸妈妈、最亲的闺蜜都不许她说她难过。其实不是故意不让她说，是大家一跟她讲安慰的话，一让她接受，一催她快点出来，她就陷入更深的混乱。所以我最后的提醒就是，她最初的这一段时光啊，无论是谁帮助她，都要慢慢的陪着她，允许她慢慢的出来。给她一段时间，我用爱包围着她，允许她混乱一阵子，她会最终走出来的。真的是我自己不单单是笨嘴拙舌，我还是一个疾言快语的人，所以我曾经想付爱心，但其实帮了倒忙。那如今我成熟了，我知道了我该安静的时候要安静的陪伴， 我相信这也是神许可这个家庭出现这个灾难，又兴起这么多弟兄姊妹包围着这个家庭，是对这个教会一个虽然是苦难，但整体作为一个教会家庭，未来我们回想这段日子，大家齐心协力彼此帮助走过了这段混乱期，慢慢慢慢帮助这个家庭重整生活，这可能真的要长达几年的路。可是这一段路会有神的祝福在整个这个教会大家庭的，不只是一个小家庭。
是的，临近节目的结束呢，我们把以赛亚书43:1-3这几句宝贵的经文分享出来给每个肢体。圣经说道，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阿们。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